有一老，
如有一宝，
老骥伏枥，
志在千里。
渔歌晚唱。
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曾慧，非常感谢主的保守和带领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。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让我先跟您讲两件真实的事情。朱老先生在夏天呢常常觉得头晕，他心想大概是血压又升高了吧，就服用了医师开的降血压药，可是呢头晕的问题还没减轻。有一天呢，他吃完了药竟然昏倒在地上，那家人呢马上把他送到医院，抢救过来呢才发现他的头晕呢原来呀是因为血糖不稳造成的，那朱老先生呢吃错了药。而84岁高龄的李老太太呢，她是个糖尿病患者，她身体一直很不错，最近呢因为脚肿加上受凉有点咳嗽，女儿呢带她去看医生，调了抗生素来治咳嗽，调利尿药来治脚肿。20天过后，老太太啊不咳嗽了，脚呢也不肿了，可是她却完全不想吃东西，浑身没力气。看着老人日渐消瘦，女儿呢再带她去看另一家医院，去那儿做检查。那么这次查出来的原来是肺部有炎症，就是发炎了，又掉抗生素。结果呢一个月前还每天能够早起买菜，傍晚还出来散步跟邻居聊天，但是呢不到两个星期呢就走了。老太太临走啊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因呢，当然后来呢才晓得是过量用药害了他。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知道药品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药品呢成了人类肉体生命的救星，维护我们的健康。尽管是这样，但是有些人呢却过分的依赖药物对身体的帮助，而忽略了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。刚才讲的那两位老人的经历啊就是个好例子。所以呢从这一次起，我们分几次来谈谈一个重要的话题，就是远离药品伤害，以科学理念来照顾自己的健康。老年人是服用药物的主要大户，在美国呢65岁以上老人平均吃4种药物，我国老人呢不会低于这个数目，在欧洲呢是7种。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份报告指出啊，全球死亡人数当中有将近1/7的患者啊是死于不合理用药，就是说用错药或者是过量用药。我们国家呢每天呢有6800多人因为呢不合理用药而住院治疗，当中 14% 的人死于不合理用药。家庭中不合理用药呢超过 30%， 而每年呢由于滥用抗生素啊引起耐药菌感染，造成经济损失就达到100亿元以上，所以这个情况啊是挺严重的。那么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对于天天都要吃药的人来说啊，要怎样才能够确保安全科学有效的服药，这一点呢当然非常重要。 因为呢，这个会直接的影响治疗的效果和自己的心理健康。所以呢，要树立科学的用药观念，在治病的同时，要把药品对人的伤害啊降到最低。那么怎么降法呢？专家呀提出，首先呢要做到三不要：一，不要滥用抗生素补药；二，不要乱用止痛药泻药；还有三呢，不要过分依赖安眠药。有句话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呢，是药三分毒啊。实际上呢，在许多老年人当中啊，滥用、乱用药物的现象啊，时常发生。像刚才讲的那位老太太一样，好多患者呢，不管是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，一发热呢，就用抗生素。其实呢，抗生素不仅杀灭了致病的细菌，同时呢，也杀死了保护我们人体自身的正常的菌体。但我们知道，老年人本来呢，身体呢，体质啊，就比较弱，盲目滥用抗生素啊，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，而使到治疗呢，失败，加重病情。所以老年人呢，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当然，药物呢，能够治疗疾病，这一点呢是无可否认的，但它呢并不总是安全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科学用药，就是呢要听医生的指导，尽可能多让医生了解自己的真正的病情，对症下药，而不是不管自己需不需要啊，或者是缺不缺，就去服药或者服补药。当然，听医生的指导是最保险的。好了，这回呢，我们简单的提醒老人朋友，尽量啊要做到三不要。哪三不要呢？一，不要滥用抗生素补药；二呢，不要乱用止痛药泻药；三呢，就是不要过分依赖安眠药。好，下回我们还会继续的来聊这个话题。下面一小段音乐之后，我们回来分享灵修信息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灵修主题呢，是必得着天上的基业，必得着天上的基业。我们先来看这次的经文，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七节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到七节，请听我为您读出来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好，这是彼得给我们的祷告。在这里提到因基督的救赎，使到信徒啊能够有得着天上基业的盼望，因此呢，即使在试炼当中还是能够喜乐。那有人认为呢，不应当 常常想到什么奖赏啦、称赞啦、荣耀啊，因为这些话呢似乎啊太市侩了。但是呢，当我们仔细的读圣经啊，就会很惊讶的发现，神很多次啊提到将来在天国里必定有奖赏、冠冕、荣耀给予一切忠心的信徒来夺取。所以一个有正确天国观的人呢，他必定以天上的奖赏和永恒的基业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，并且呢成为他生命成长以及努力成为天国拓展的动力。因为呢他相信神所应许的赏赐呢必定要成就。神非常渴望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能得着，甚至呢与他一同来作王，一同来享受属天的基业和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、老年朋友，您对神所设的这个永恒的基业、荣耀的奖赏，有没有深切的去思想过呢？有没有积极的做出回应呢？真会盼望啊，您能够弃绝追求地上一切会朽坏的东西，回转过来，持定这个活泼的盼望，认定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不朽的基业，在世界上努力奔跑，等到主再次显现的时候呢，能够得着奖赏和荣耀。好，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再过十多天呢，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降生到世上的大喜日子了。让我们怀着恭敬的心来等候圣婴孩主耶稣的降生，期待2000多年前的那个平安的夜晚，盼望主降生带来的平安今天呢也临到我们当中。
在那寒冷的星夜中，万籁平息的夜晚，黑暗中人在静静地等待黎明来到，等待旭日划破黑暗，望着那冷漠的脸孔，有人盼望着失望的穷困心灵漂泊在迷惘海，似永远无法靠岸。平安夜
好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分享这个心灵维他命。这次要为您选读的经文，就是在旧约弥迦书第五章二节。
环球电台渔歌晚唱，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，心灵维他命。
弥迦书五章二节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
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，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。
慧眼观天下。
好了，欢迎您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小栏目。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讲到服药健康的话题，您知道吗？您目前使用的人民币啊，是最脏的纸币。我这样说呢，可能您很不以为然。这不是我信口开河，而是经过调查发现的。原来呀，一张五角的人民币钞票有将近18万只细菌，而香港这儿的20元纸币呢，居亚军，大约有1万只细菌。这个统计怎么得来的呢？曾经呢，有一间外国传媒委托香港城市大学进行试验，研究范围呢，就是亚洲7个地方，包括 咱们中国、香港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柬埔寨、菲律宾还有北韩。那钱币经过我们的手时候啊，我们所留意的就是这个钞票的面值，对不对？细菌在眼不见的情况下会日渐的积累，传播疾病。尤其是今天呢，这个流感啊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们要当心，要留心，要保持个人卫生。我们知道人生的灾祸其实呢也是这样，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，灾祸也是起于许多眼不见的因素渐渐的积累。如果我们早知如此，就不会有所谓的当初了，是不是啊？不会容让构成灾祸的因素啊天天积累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看重眼不见的事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啊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如果我们看见更多，知道更多，我们的看法和行为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。不过这只是如果，我们不能看见的还是不能看见。但是有出路吗？当然有。出路就是依照这位全知良善的神的指示来生活，因为他知道一切，因为他创造了我们，对我们永远怀着善意。
圣经小百科，
精心网罗，细致搜寻，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。
好，亲爱的老年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在这个圣经小百科的栏目中介绍祷告这个系列。这次要与您一起思想的话题是祷告的时间会不会影响祷告的果效呢？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。有一位神学教授曾经啊用主导文作为例子，说啊念主导文只需要18秒，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呀，他说啊要短小精悍，不要冗长累赘。他又说呀，主导文的目的是教我们不必具体而细微的向神禀告一切，要神花18秒来听祷告就已经足够了。他说完这个话呢，马上有神学生啊就举手问他了，说教授啊，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却用了一整夜去祷告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当然我不同意这位神学教授的看法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啊规定祷告时间的长短。祷告生活丰富的人，或重视祷告生活的人，一定啊不会以18秒就了事，绝对不会的，是不是？历代敬虔信徒的见证都说明，很多人用在祷告上不止18秒，绝对不止，甚至呢超过5分钟、50分钟等等。马丁路德啊曾经说过，他特别忙的那一天呢、啊、就会特别的早起，用更多时间来祷告。如果他真的很忙，他会早起2个小时来祷告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效法马丁路德，那我们如果以祷告来与神相聚，学习认识神和自己，就会自然而然的用较长的时间去祷告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祷告的时间与祷告的果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好了，这次呢就为您分享到这儿。最后要给您送上这首诗歌，歌名叫做《生命活泉》。
想找满足，却得
好，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，但愿呢您能够与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活水泉有密切的连接，能够享受永恒的满足。这一次呢就跟您聊到这儿，非常感谢您收听渔歌晚唱节目，欢迎您能够经常跟我保持联系，让我知道您的近况，可以为您来带祷。请记得在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是给曾慧啊，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愿主耶稣降生所带来的喜乐和平安永远与您同在，再见。
生命的活水泉，何等甜美，如此丰盛恩典。和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，洗净我快乐，我灵魂的满足。和那丰富生命的活水泉，何等甜美，如此丰盛恩典。